内建总管钟绍京在关键的时刻动摇了，不仅仅是动摇，他还要亲手杀掉李隆基，在韦后面前请赏受封。看来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这种东西谁也研究不透。钟绍京披挂整齐，把剑囊挎好了，手中拿着弓，挎着宝刀，率领了40几个心腹人，拎着一大串钥匙，赶奔密道口。因为他知道李隆基一会儿来就得在密道口这出来，你一露面，我命人往上一闯，一顿乱刀杀你个措手不及。但他也多了个心眼儿，他手下这40来个人平日最羡慕最忠于的就是李隆基，现在他背叛了林芷王，没法跟这些人说，他也知道这帮人也不能听他的，他要明白做了交代，背不住这帮人嗷一嗓子把他给剁了。哎，故此他瞒着，他告诉手下这帮人，你们听着啊，今天晚上事出非常，可有了严重的变化了。尔等听我的号令，我叫你们冲你们就冲，叫你们杀就杀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谁要坏了我的大事，我要跟你算账。你看这个命令胡了八秃的，底下的士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吧，就埋伏到这密道的灵堂。钟绍京呢找了个地方，正好面对着地道，这地道是一面墙，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宫墙又高又厚，实质上墙上有一道暗门，李隆基呢有钥匙，他这也有钥匙，他就在这面墙的对面有一片树林，他藏到那里边去了，摘弓取剑，心说我这箭头上都抹的毒，叫锁喉箭，只要是沾上血，毒气扩散是准死无疑，我还得加点小心，别把手弄破了，沾上我自己也治不了。他取出3支箭来准备好了，可这阵他这个心呢，7上8下，耳根子发热，也不知在想什么，这个雨哗哗哗哗哗哗哗还下着呢，让人收心。抬头看，乌云密布，有时候劈雷闪电。钟绍京心说，明天天亮雨停，该是个什么情况呢？是老韦家掌权呢，还是老李家掌权呢？不过李隆基要死了，群龙无首，那是肯定得失败啊，我就是开国的元勋了，韦皇后能相信我吗？尽管我立功赎了罪了，还要刨根寻源知道我的过去，还够呛。哎呀，是死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事到如今硬着头皮就是这么干了。来了来了，这家儿子挺好使，听见嘚嘚嘚的马匹声是由远而近，刷一下的汗毛啊都竖起来。他镇定了一会儿，吩咐手下这40来人做好准备。哗，这些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拿利刃，闪到这座墙的两旁。他把这剑呢也打好了，把弓也拉圆了。双手颤抖着，眼珠不错的盯着那假墙。李隆基来没来了？正好在地道里边，李守德、王毛仲一前一后保护着他。李隆基刚要用钥匙开这门，李守德多个心眼儿，压低了声音：“王爷且慢。” 哎呀，变化无常，王爷切莫掉以轻心。我看您别先出去，奴才我先出去，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，以防遭到不测。守德呀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你的好意我感谢，用不着。你们在部下，我骑着马，还是我比你们方便的多。而且你们没有甲胄在身，看我全身披挂，就有意外也能躺一会儿。不必多说，退在一旁。王爷，退在一旁。李隆基平命，就这样把暗道的锁头打开，咔吧，这门开了。李隆基头一个催马就跳出去了，李守德、王毛仲紧跟着蹭蹭，两个人也跳出去了。单说钟少卿觉得脑袋嗡了一声，眼前一道白光，那白光啊，就是李隆基骑的那个白马赵夜白。他知道李隆基出现了，他都没看清林芷王的五官相貌，他闭着眼一咬牙，啪，干干干干，对准李隆基就连发三箭。钟少卿别的能耐没有，练得一手好剑法呀，白天射箭靶，晚上射香头，是百发百中，况且还离得这么近。心说李隆基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算交代了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李隆基事前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这个人要不说办事他成功呢，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，从来不马马虎虎。李隆基这一露面，听见弓弦一响，要说用眼睛能看着见，那看不见，离得近，速度太快。李隆基就凭着第一感觉，把掌中的宝刀左右开弓，啪啦！瞎猫碰死耗子，崩飞了两支箭，第三支箭没躲开，就好像啊，拿手指头在滑盖穴上狠狠的捅了一下，就见李隆基是翻身摔下战马，嘡亮亮亮亮亮，宝刀落地。宝马赵夜白一蹦多高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转了个圈儿。单说那四十几个埋伏的士兵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一看是李隆基，全傻眼了。王毛仲、李守德把掌中的家伙一晃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林芷王！”我要。全部下手了，咱说过这都是李隆基的人。哎呀，钟少卿在小树林里一瞅，心说可不好啊！我赶紧跳过去把李隆基的脑袋砍下来，转身我就跑。想到这，他提着宝刀冲出树林，再一看光剩宝马了，李隆基是踪迹不见呀。刚才我看着从马上摘下来了，摔哪儿去了？钟少卿正发愣呢，就听身边背后有人一阵冷笑。钟大人，你找本王不成啊？钟少卿一回头，李隆基在他身后站着呢，一点伤都没受，还像平常那么平易近人，用手抓住钟少卿的肩膀。怎么了大人，你怕什么？
我这不成就别。
钟少卿眼前一黑，腿一软，扑通给林芷王就跪下。就这些变化发生在几十秒之中，但是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用说话，那动作看得清清的，都明白钟少卿背叛了林芷王，而且暗放毒箭。 把李守德、王毛仲气的嘎吱吱吱咬牙，过来把刀就举起来了。王爷，过来这个王八日的！刚一举刀，林志王把脸往下一沉，慢，不要误会，钟大人这是演戏，咱们是自家人，我们俩多年的交情了，他能对我下棋毒手吗？大人，请起，请起，不要误会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钟少君这个惭愧，无地自容啊，两腿无力都站不起来了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林芷王这么能容人吗？他这么聪明个人，已经看出我想要干什么了，还留我这条狗命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看这可真的。林芷王把他搀起来了，钟少京满面羞愧，王爷，我当时我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林芷王一摆手，钟大人，事在紧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你的衙署吧。
行行行，
暗道门关上，那四十几个人保护着林芷王。李守德、王毛仲跟着赶奔白公衙的衙署，可是李隆基到衙署之后，有人牵着马进了院了，回头一看呢，少俩人，王毛仲不见了，可刚才拎刀还在身边呢，怎么眨眼之间没了？这小子干什么去了？身边只剩几个李守德，还有那四十几个当兵的，钟少京也没影了。哎呀，林芷王一看不好啊，心说王毛仲啊，没有我的话，你可不准胡来呀、啊！难道你把钟少京拖到没人的地方去收拾他去了？狗奴才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守德在。去看看怎么回事，把毛仲找回来，再看看钟少京现在何处。
是。
李隆基进了院了，李守德一陌身走了。其实李守德回来啊，借着天空的闪光，时间不大就发现了钟少京。一看这钟少京啊，躲在一棵树后，不知道干什么呢。李守德心说：“他妈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，跑这算计什么呢？王八日，你平日比谁叫的都最响啊！你自报奋勇在你这修地道，在平时谁也不如你对林芷王最好啊！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刻，你这个卑鄙的叛徒！”要没有王爷保护你，我早把你碎尸万段了。你这小子不跟着回去，跑到这儿干什么？难道你另有阴谋吗？真要那样，可休怪我姓李的对不起你了。但是李守德挺稳重，摘耳一听啊，钟少京抱着棵树啊，在这哭呢。一边哭一边嘚了，
王爷，我对不起你啊，你老人家圣明，我惹不起您的，可是韦皇后那边我也惹不起呀、啊，我受夹板气，事到如今我没有办法，我就得逃走了，王爷恕我不辞而别呀、啊，我走了
啊！他要逃走，他要走了，这事儿还麻烦了。他身上带着钥匙的，哪个宫门也打不开了。李守德火旺上撞，今日我叫你走，我非把你狗腿给你削折了不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东北方向灯球火把亮子又松，人喊马嘶。转这儿来了， 李守德大吃一惊，钟少丁也大吃一惊，不知哪儿来的军队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眨眼间到了眼前了。钟少丁揉揉眼睛一看，都是他手底下的人，百工衙的百工，有铁匠，有石匠，有木匠，手里边拎的什么家伙都有。为首一员大将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啊，手里拎着把明晃晃的宝刀，另一只手还拎着血肉模糊的一颗人脑袋，那血滴答答答答还往前淌呢，看来刚杀的。李守德也愣了，李守德一看谁呀、啊？拎宝刀拎脑袋这位正是王毛柱。这么一会儿，他把谁杀了？拎的谁的脑袋？就听王毛仲跟钟少京说：“哎，钟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赶紧跟我去见王爷吧！方才我一没身的功夫，捎带脚干了点活，正好遇上大火救尾奔，在这块茶街，他妈碰到我手里，让我把脑袋给断下来了。”你看你手下的人也全帮了我的忙了，把他手下100来人全都斩尽诛绝。钟大人，虽然你没亲自动手，你也算帮着我们王爷立了功了。钟少京一听，好像没尿裤子里头，完了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哦，这是大国舅韦温的脑袋呀，完了，我跳到黄河洗不清，现在就即使我跑了，老伟爷要掌了权，海捕公文发下去也得把我给抠出来。我要说我没帮着林指王，说死他们也不信，这笔账非跟我算不可。哎呀，这王毛仲啊，你他妈缺老了得了，你哎呀，我这有苦说不出。手下的百工过来了，大人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知道您是保林指王的，所以帮着王将军把这王八蛋给宰了。好啊好啊。这时候李守德也出来了，李守德一乐，钟大人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正找你呢。我办点闲事，我办点闲事。他没敢说，他要偷着溜。就这样又把他给架回来了。等见着林指王之后，王毛仲把韦温的人头往上一线，说明经过。林指王点点头，好，毛仲啊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。钟大人，你手下的弟兄也不错呀，首开七门，也等于你立功了。将来咱们大事告成，我得好好谢乎谢乎你。
是是，谢王爷，谢王爷，小的罪该万死，王爷。我愿意给您执鞭坠镫，暴打前敌，王爷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
这回他说良心话了。钟少京一想啊，那条路走不通了，干脆我死心塌地还保林指王吧，我以求将功补过吧。也不知道这李隆基是看出来了还是没看出来，拍拍钟少京的肩头，钟大人好，要这样的话，赶紧集合队伍，发出信号，你在头前给我开道。
是不是？
这回钟少京不动摇了，像夹板似的把他夹住了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退了。钟少京拿着一串大钥匙，凡是有宫门的地方，不费劲就给打开。林指王催动三军是长驱直入，迅速就占领了西内园。西内园占领了，前面有一道长墙，有道宫门叫安乐门，再把安乐门打开，里边就是皇宫。可在西内园呢，靠着西北角呢有一道长廊，这里边明灯蜡烛啊，这还有一伙人呢。谁呀？四国舅叫韦波，正在这审问御林军的将领。咱不说了吗？ 李隆基的人陈元礼、潘长顺等人都让人家缴了械，给囚禁到这儿了。这韦伯奉了委员的指示，要对这帮人严加看管，在他们的身份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都把他们关在这儿。等事成之后，挨个过罗，没问题释放，官复原职；有问题就地处决。这屋里关着100来人呢、啊，都是当官的，而且都是武官，刀剑叫人给缴了械了。这帮人手无寸铁，可也没捆着，靠墙这儿站着的也有，蹲着的也有。门前有1000来人，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啊。四国舅韦伯手中拎着鞭子来回巡逻，他就等着委员他们的信儿呢。正在这时候，里边这些将官们交头接耳啊，有的人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还问呢：“咱怎么了？谁要无缘无故把咱集合起来，把刀剑给没收，把推到这屋里？这是干什么？”总而言之，大家呀胡猜乱想。单说陈元礼和潘长顺两个人靠墙站着。一瞅韦伯没瞅着他们，他们是有机可乘啊。陈元礼跟潘长顺一咬耳朵：“潘将军，难道咱们就等死不成？”“当然不能，你说怎么办？”“唯有冲出重围呀、啊！咱们手无寸铁，又无战马，怎么往外冲啊？光凭咱俩不行，看情况没？”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所以他们才这么老实待命。咱要把实情给当出来，这帮人非炸尿不可呀！潘长顺说：“这事儿不能瞒着。”我说：“各位，哎，哥们儿，各位，我得着确实的消息，皇上暴崩了啊！很多人不知道皇上死了。”你看他们一个小小的武官怎么能知道这事儿，跟炸雷一样，这屋里就开了锅了。皇上死了，皇上死了。对，不但皇上死了，老韦家的人要利用这机会发动政变，夺取江山，要咱的性命。弟兄们，难道咱就忍着不成吗？王八蛋唱的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弟兄们，往外冲！